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陈崇基牧师。今天我们继续讲圣经的文化，或者说是圣经的背景跟古代的文化的背景。今天是结论了，今天是最后一课，所以呢，我们做一些的结论。当我们开始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讲过，就是释经的时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三大个视野，有三大个角度来看圣经。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常常非常熟悉的，就是 World in the Bible， 就是圣经里面的世界。我们留意上下文等等，文学的结构，那个修辞啊、题材啊等等，都是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查经、听到、讲到、我们教导的时候，都需要把人、把我们自己带进圣经的里面的世界，因为圣经里面的世界就是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世界，看神、人跟大地，神、人跟世界有什么关系。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世界， World in the Bible， World within the Bible。 第二个大的角度就是 World in front of the Bible， 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在我们前面，然后圣经的前面 in front of the 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读者的世界。那当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认识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啊等等啊，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学习不同的神学的观念，还有我们本来的文化的背景、信仰的背景，我们听说一些的解经的结论等等，这一切都是 world in front of the Bible， 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不是一个空白的纸张，我们来到经文的时候，我们总有我们一些的已经有的概念，我们的预设，比如说我们是比较科学的这个世界来的，我们有的文化的背景都成为这个圣经前面的世界。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一下，留意一下，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现在有的观念就以为这个观念就是圣经本身有的观念。所以呢，我们需要读经的时候，就是好像我们即使有一个的对话，我们读经，然后我们就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已经有的预设然后套进去圣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把圣经原有的意义我们先了解。所以呢，我们需要留意不单单是 world in the Bible， 就是 world in front of the Bible。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整个的课程的当中，我们认识的每一方面，要是地理啊，地理我们有一半是讲到圣经的地理，圣地的地理，因为圣经的地理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地理。还有呢，我们讲到文化的背景 cultural background, cultural context， 就是古人圣经世界里面的人，古晋东的人，他们的 cognitive environment， 他们怎么认知这个世界，他们认知的环境是怎么样。然后呢，我们讲过一些文学，就是古代晋东的文学，还有一些的考古的发现，帮助我们来到圣经背后的世界， behind the Bible。 这一方面就是很多时候圣经地带的读者跟作者有的那一种的世界，他们有的那个背景，那有的 context， 就是第一代的读者、第一代的作者，他们之间是有一些的共通的地方很多的，跟我们现代人的共通点就比较小了。所以呢，我们也需要明白 world behind the Bible。 我们讲到地理的时候，有一个大的世界、大的观念去看这个圣地， 圣经的地理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迦南地其实是古代世界的中心，对不对？左边就是南边，西南边是埃及，然后东边是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绿色的地方我们提过，就是新约沃土这个的概念。这个地方就是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迦南地是世界经过的地方，因为它是沦落三大洲，对不对？非洲、欧洲然后亚洲都要通过这个中间之地，所以呢这个地方是非常有价值。那价值不是因为它的天然的资源比其他地方更好，其实不是，是更多不同的地方比较差的地方，资源是比较有限的地方。但是迦南地的那个地理的价值就是沦落不同的地方，是交通的中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很有意义，因为神的救恩就在迦南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开始直到地极。以前有一个我的地理的教授，他叫做 Anson Rainey， 他在耶路撒冷教书的时候我上他的课，他是圣经地理的专家。以前我们读 Anson Rainey 的课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走到外面去，到圣地不同的地方我们就考察。他说就是要实地的来读经，这是 your feet on the ground。 所以呢这个地理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然后就是文化的背景，因为古代的意思 what the text meant， 我们需要先明白，然后呢我们明白古代的人作者跟读者他们在他们的文化的背景地理的背景的当中，他们所启示的所表达的一些的属灵的真理，我们先了解第一代的圣经的读者他们怎么明白经文的神学的意义。我们先明白 what the text meant， 就是古代的时候他们怎么了解那个意义，然后这个意义才能 translate， 可以翻译过来，可以过来我们现在的现代的意义 what the text means。所以呢每一个读经的经验当中，每一个读经的行动的里面，讲到的行动的里面，我们都是从 what the text meant 来到 what the text means。 有一个老师 John Wharton 是旧约的专家，他写了很多的释经书，他有一句话是非常著名的非常简单的，他说是 the Bible is not written to us but written for us。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to us not to us but for us， 圣经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现代的读者的。虽然我们的经文我们现在手里面的圣经是已经翻译成为现代的语文，但是圣经本来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圣经是为我们每一代的信徒而写的。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过程，然后我们才能明白圣经的真正的意义，特别说是现代的应用的意义。那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今天最后一课就是讲说，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现代的背景来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麻烦，很多时候我们会解错圣经，或者说误会圣经的意义。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讲到地极的释放，讲到将来耶和华对神的子民他有的救恩，就是把被赶散到不同地方的神的子民都从地极的释放聚集回来的。这句话地极的释放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这是地的四角，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古代的时候旧约新约也是一样，他们的宇宙观是古近东的宇宙观，所以他们看这个世界是平面的世界，平面的世界不是我们今天就是科学宇宙的观念。因为我们看这个地的时候我们是看地球嘛，对不对？是圆的，对不对？以前的古人是平面的世界，平面的世界就是有角的，所以呢东南西北都是有地极这个观念。当然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就是每一代人 应该有的宇宙观，不是。神的启示是运用当时古人所能够明白的他们熟悉的宇宙观念来表达出上帝属灵的真理。所以听清楚哦，听清楚，圣经没有叫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现代应该有的 cosmology， 我们现代有的宇宙观。圣经不是说这个就是启示的真理，其实启示的真理是运用古代的一些的观念来启示一些永恒的真理。永恒的真理是什么？不是古近东的宇宙观世界观，是用这个世界观来表达出一些神学的观念。神学的意义是什么？神是没有拦阻，他可以拯救被散去不同的神的子民。所以呢，到这个救恩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比如说那个 Pentecost， 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不同的人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地极四方的人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呢，这个属灵神学的意义就是上帝有这个大能可以聚集分散在不同地方的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就是 spiritual meaning， 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22节，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那个真的那个原文的翻译应该不是大圈，是大的点，大的圆的意思，因为是平面的世界嘛，对不对？是大的圆的一个平面，这是 hook 的意思。这个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大圈不是现代人我们有的圆球的这个地球观宇宙观，以前的古近东的了解是地是平面，然后是大大的圆圆的一块的，然后有四极的，对不对？所以呢，真正的翻译应该是神坐在大地上的大圆之上。所以呢，这个是旧约古近东的宇宙观。但是圣经所启示的不是说今天我们就相信认为这个地球就是平面，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运用当时人所有的观念，他们当时古近东的宇宙观地平观来表达上帝是掌权的，在整个大地之上他掌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认识当时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明白那个永恒属灵的真理是什么。埃及主前大概1500年的时候，他的宇宙观是怎么样？你看见有不同的神，有一些是女神， 是男的神，女神在上面，你看见上面这个是天神 Sky God， 叫做 Nut， 在埃及文里面是 Nut， 它是上空的一些的穹苍，就是我们讲说那个穹苍，对不对？然后穹苍之上就是大水，然后呢下面就是那个气泡，就是有这个空气的神 Air God， 叫做 Su， 它是等住上面的这个穹苍，然后上面的穹苍之上的水就不会下来淹没这个大地。然后大地的神就是 Geb， Earth God， G-E-B Geb， 所以呢他是在下面，所以呢他们是多神观，对不对？但是他的宇宙观其实跟希伯来人的宇宙观差不多一样，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天神，没有空气神，没有地神，只有在这个大地之上的这个宇宙以外的这位创造主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神。另外这个平面的地图就是巴比伦的宇宙的地图，是大概主前600年的，所以呢他所表达的就是一个大圈，对不对？大圈不是大球啊，不是大球，没有大球这个观念。以前在近东的世界观当中跟希伯来人的旧约圣经的宇宙观也是差不多一样，都是一个大的点，大的点，然后呢里面中间就是巴比伦，然后这个碟的外面就是大水的地方。所以呢他们的地图也是平面的地图。 中间这个简图你就可以看见有大地是平面的，然后呢左右不同的那个地质的地方就是有一些的高山，这一些的高山可以说是 Cosmic Mountain， 就是穹苍的山柱，它是顶住什么，顶住上面的那个天空，就是那个穹苍，穹苍之上就有水，大水就包围着整个大地上面，然后下面阴间下面也有大水，所以整个的宇宙的外面就是大水，然后中间就有空气，水分开，然后这个空间就来了，就被创造，然后呢就有太阳月亮等等，然后这个穹苍有一些的 opening， 有一些的开口的地方，然后雨水就可以下来。有哪一位的神明可以把这个穹苍顶住，然后把整个的大水的当中把它分开，然后使我们现在有大地有旱地，这个就是我们要敬拜的。所以呢巴比伦也好古埃及也好也是用同一个的观念，一个的 cosmology， 就是古进动的宇宙观，来说明一些的宗教属灵的真理。当然他们所相信的古进动的其他的民族，古埃及巴比伦，他们是相信多神的，但是在希伯来的神学当中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就是神自己，他是创造大地的。我们在这个简图就把这个巴比伦的宇宙地图把它表明出来了，中间就是巴比伦这个城市，那个中间流过的那个河流就是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然后周围就是海了，就是那个大水包围整个的巴比伦的世界，巴比伦的世界有不同的城市等等，但是是一个平面的这个宇宙的观念。所以呢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这个属灵的真理，它的启示 Revelation 是什么意思，不是给我们一个古近东的宇宙观现在我们要认同，不是，乃是运用古近东的观念来教导属灵永恒的真理。所以呢你就看见，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意义，现代的观念，现代的宇宙观来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把经文那个属灵的那个神学我们不能读出来了，因为我们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来读经的时候，这个 world in front of the Bible， 我们用了我们的观念来套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圣经当为一个现代的科学报告，现代的科学的文献，现代的宇宙观的教导。没有，我们先要做什么，我们要回到圣经背后的世界，对不对，认识一下古近东的人他们怎么看宇宙，看整个大地，然后神用他们的观念来教导属灵不变的真理。那个不变的真理就是 for us， 就是为了我们而写的，虽然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再举例，创世纪第一章应该我们之前提过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现在现代人讲到 in the beginning， 起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时间表的地点，对不对，其实是这个起初这个字，本来希伯来文是 Bereshit， Bereshit 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现代人所有的观念，就是时间的当中地点，不是地点的意思。你看见不同的经文用 Bereshit 这个地方的经文，你就看见是一个王他登基的时候那个初期的那个地方，初期的那个时间，这个就是 Bereshit 的意思。所以西底家王登基的时候，他的元年还没有到的时候，这个初期就是他要创立他的朝廷，他要建立他的势力的这个时间叫做 Bereshit， beginning 的意思。所以你就看见，诶，这个从古代的宇宙观，古代的观念来看的时候，就不会用我们现代人科学的这个想法来看圣经，以为我们就以为 Bereshit 就是 Big Bang， 就是大爆炸等等一些的真理，不是这个意思。 Bereshit 就是一个君王他做王登基的时候初期那一个时间。所以呢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最大的君王就是创造主， 创造主创立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把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创造，把它创立了，有规律的，整个的世界有 order， 从混沌变成有 order 的，有规律的这个整个的宇宙。所以呢，这个六日创造就是讲到上帝怎么去创立整个的世界。再一次，就是古代的人怎么看这个宇宙，怎么看创造。我们从这个地点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误会圣经，以为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讲说一些现代科学的一些的观念。第二章第一节第七天啊，我们不详细的去讲，但是讲到什么？讲到上帝安息。上帝安息是什么意思？现代人的观念就是啊，我们做了六天的工作，很忙很辛苦吧，然后我们第七天我们就休息，对不对？这个是现代人的观念 rest resting。 其实在近东的世界的当中，特别说是讲到圣殿的建造的时候，第七天或者说第七段的时间，其实就是那个神明来到他的圣所的当中，圣所就是他宝座的地方，然后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安息。所以讲到 God rest 的时候，古今东的观念就是神在圣殿的宝座上他坐稳，所以不是受洗，其实他是启动整个宇宙的运作，他是管理整个的宇宙，管理统治万有的意思。那所以再讲一遍，就是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古代的进动的观念的文化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误会圣经的意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们今天是结论的时候，我们再提就是地理的背景，文化的背景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个观念我要讲清楚了，就是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明白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无误论 Biblical inerrancy。 但是 Biblical inerrancy 甚至圣经无误不代表圣经无所不谈，对不对？有很多的东西圣经是不谈的，科学，现代的科学，化学，生物等等，圣经都不谈的，因为圣经有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体系上帝，对不对？上帝的计划，上帝救恩等等。所以呢，圣经无误不代表圣经什么都讲，对不对？圣经无误也要分清楚，圣经无误所指的就是圣经真的它的目的，它教导的事物，如果解释正确的话，都是可靠的，都是无误的。所以相信圣经无误不一定代表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无误，对不对？这个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当然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但是不代表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就是无误，对不对？圣经的权威在最上至上的就是圣经的权威，我们的解释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些当然是不对的解释，但有一些的解释是比较简单，有一些的解释是我们继续成长的时候更完备，对不对？但是要讲清楚，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无误不代表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就一定是没有错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是可以成长的，可以大成更完备的，因为我们明白那个地理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就越来越明白。好像小朋友对圣经的了解，当然圣经里面有一些非常明确的神爱世人等等，耶稣爱我们，这些明确的真理，三岁五岁的小孩子都可以明白，成人可以明白，小朋友都可以明白，但是圣经里面很多不同的道理，我们都需要不同的背景的资料，然后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挑战，然后我们达成一个更完备的了解。但是当我们修改我们对圣经的解释的时候，这个并不影响圣经绝对的权威，圣经的权威跟我们对圣经的不同的解释是可以分开的。所以在讲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我们对圣经的背景越来越多明白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明白那个程度 也是不一样，但是对圣经无误，对圣经的这个权威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但因为我们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对圣经的意义、神学的意义把握得更好。这讲到地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结论的时候，我们提到每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同的地名啊、不同的地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圣地的地图的当中，我们就问啊，这个地方在哪里？打开圣经的地图，我们找一下，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地区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动态。沿海平原跟中央山地不一样的世界，地理的那个情况也是不一样，那个区域也是不一样。所以呢，有一些的经文讲到一些地理的时候，地点的时候，它是用这个地点，用这个地理的背景来表达一些属灵的真理。所以迦南地有十个不同的地理的区域。那我们了解过之后，这个地理就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每一次读经解经的时候，其实是好像去旅游，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游。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导游，我们需要明白当地的这个陌生的地方，它的地理啊，它的地图啊等等，并且我们这个 traveling experience 这个旅游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明白当地的情况，了解当地的文化的风俗等等。所以呢，每一次读经的时候好像是 traveling 一样，对不对？这个观念很重要。纵使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是看我们现在懂的现代的语文，你知道原文不是中文，所以每一次读经都是 traveling experience。 然后呢，每一次读经都是一个跨文化的行动， cross cultural activity。 因为我们需要明白圣经当地的文化，我们怎么了解就是经文本身，经文怎么讲说一些的细节等等，家庭的背景啊等等，都是在经文当中我们先要了解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的文献，古代的文献，古今东西罗文化的一些的文献，然后我们明白当时的人他们怎么了解不同的方面，然后考古的资料也可以帮助我们。到了最后，我们需要再明白这个 John Monson 这个三一神学院，在我芝加哥附近的福音派的神学院，一位的地理的专家，考古的专家，他就提出这个地缘正典神学 Geo-canonical theology。他就说，我们建立我们对信仰的了解的当中，不能从上到下，我们需要从下到上。所以我们需要多明白地理的背景、文化的背景、历史的背景、考古等等、原文等等，然后从这个基础的当中之上，我们继续建立我们对圣经的了解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门徒的生命才能成熟，才能建立起来的。但愿我们24课的文化的背景、地理的背景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认识圣经这部丰富的启示，让我们敬拜我们上帝，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虽然有哭泣，早晨你欢呼喜悦，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复活的神明，主耶和华，满有灵。